习近平陷入困境，这个难题避不了。邵果受罚后临出这一招，分析说矛盾终将爆发。李强部署一项任务，人质疑重回无时代。调查引热议，八成以上年轻人有生育意愿。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领导人向来在接班人问题上保密，习近平将满70岁，但他一直没有指定或培养任何潜在的接班人。分析认为，习近平在接班人问题上陷入两难困境。华尔街日报5月20号刊文分析了习近平的接班人困境。文章说，独裁者倾向于任命他们信任的接班人，来维护他们的遗产并保护他们退休后的利益。但后任领导人必须提前开始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以免他们上任后被罢免或变得形同虚设。一旦明确的接班人出现，党内自然会开始重新调整他们的忠诚度。这个过程可能会削弱现任领导人，并可能担心接班人正在密谋散权。文章说，威权领导人都知道，一旦他们非自愿失去权力，可能遭遇严重的后果。即使他们按照自己开出的条件退休，他们的安全亦几乎无保障。除非他们有能力保持对接班人的权力影响。2010年的一项研究更是从数据上为这个讲法提供了佐证。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政治学家亚历山大德布斯和罗切斯特大学教授、政治学家戈曼斯研究了全球1800多名政治领导人的命运后发现，在其中的1059名独裁者中，约有 41% 在卸任一年内遭受流放、监禁或死亡。而在763名民主领导人中，这一比例只是 7%。 这些领导人的任期从1910年代尾到2000年代初之间，虽然独裁者失去权力后可能遇到严重的后果，但是另一方面，华尔街日报说，接班人位置空缺时间太长，亦可能适得其反，因为会疏远党内同伴并激怒敌人，导致削弱最高领导者的地位，甚至为政变埋下种子。习家有在毛泽东时代饱受党内斗争的经历，习近平对这种风险再清楚不过了。习近平曾经对官员说，我们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我认为唯一能够打败我们的是我们自己，没有其他人。到2027年第三个党总书记任期结束时，习近平将年满74岁。一些党内人士表示，习近平可能选择继续留任，至少到2035年。到时习近平82岁。华尔街日报说，一些党内人士建议习近平可以恢复毛泽东的党主席头衔，一是他可以终身任职，二是他可以将日常职责移交给他选定的接班人。对于习近平为什么不愿意公开指定接班人，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分析说，中共内部权力一直存在一个依附问题，由于低层官员是上层推荐任命的，所以这些官员只是对上层负责，不是对民众负责。而当最高领导人一旦指定了接班人之后，低层的官员会向未来的这个权力最大的官员靠拢依附，这样就会对习近平的集权不利。美利坚大学助理教授、历史学家唐志学写了一本研究苏联和中国在斯大林和毛泽东死后党内权力斗争的书。他发现，在历史上被毛泽东和邓小平选中的接班人最终被废除的很多个。唐志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中的精英斗争就好像有着怪异规则的混战，无论是斯大林定是毛泽东，无论他们几强大，都无法确保他们的治理体系能够在他们死后保留下去。唐志学说，独裁者遗产的最大威胁很可能是他自己。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接班问题是习近平绕不过的坎。 深陷辱军风波被罚款过千万的大陆笑果文化公司19号在官方公众号发布招聘通告，招募党务主管，引起热议。分析认为中共加强了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而各方与中共的矛盾有一日会爆发。笑果文化旗下公众号笑果工厂的招聘栏显示，招聘职位有党务主管、舆情专员、政治关系经理，工作地点都在上海。其中党务主管的职位要求是中共党员，政治意识强，具有大局意识。舆情专员职位要求1至3年公关或品牌或媒体工作经验，亦要求有较强政治素养。舆情敏感度高。到上午10:30，公众号已经将该则招聘通告删除，但相关截图仍在社交媒体流传，引起热议。时事评论员李林一5月20号对大纪元表示，笑果这个行动明显是一个向当局示忠的做法，中共亦要借此事件加强对整个社会的控制。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亦表示，因为之前中共已有让民企建立党组织的要求，所以笑果招党务工作人员并不奇怪。他说每一个社会组织都要将党的组织全面建立起来。建立起来的目的很明显，就是要将整个社会全面控制。除了笑果文化全国停演，整个脱口秀行业亦受影响。三家公司单立人喜剧、猫头鹰喜剧、笑声喜剧脱口秀俱乐部的脱口秀演出亦被暂停。六媒第一财经18号报道，日前多家脱口秀演出都部分暂停了。日本资深媒体人次坂明夫强调，今日的中国同几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因为统治者超级无安全感，而肆意捉人，已经到了杯弓蛇影，大家都不敢自由讲说话的地步。当大家都失去免于恐惧的自由之后，就失去了创造力，那经济亦都没可能好得去哪。李林一对大纪元说，随着习近平当局不断加强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控制，他的代价是整个社会和经济变得越来越死气沉沉，各方与中共间的矛盾亦会不断积累，对于中国经济来讲，发展的动力会不断消失，不断下行，当这些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有一日会爆发。中共党媒人民网5月20号报道，李强19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一举措引发中国要重回毛泽东计划经济时代的质疑。李强在会议上要求加大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压实责任，自觉在大局下想问题做工作，坚决打破思维定式，防止本位主义。会议还要求针对重点领域的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治理。有分析认为，李强在会议上的要求显示地方政府对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抵触情绪，地方和中央步调不统一。2021年12月17号，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深改委会议，通过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习近平称，中国迫切需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并要求提高政府监管效能。美国南卡大学艾恒商学院教授谢田此前对大纪元表示，这个统一大市场就是类似毛泽东时代的统购统销，并且会引发很多问题，中国老百姓都很明白，这个就是原来的统购统销。悉尼科技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说，中共提出统一大市场的概念是因为他遇到一些国际上的危机，国内经济亦遇上难题，因此加大行政力量，让党国的行政力量去支配这个市场。不过时事评论人士岳山认为，现在的官员已经腐败惯了，弄权惯了，都懂得阳奉阴违这一套，还有地方各自的利益有抵触，相信很难做到统一。 谢田认为中共推进统一大市场有三大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共地方财政、中央财政破灭，当局将成千上万的小农经济、个体运输企业、零售企业、配售企业相关的产业链都收归国有，它可以聚集很多财富，抢夺民财，解决部分的财政漏洞。第二个原因是习近平在党内仍有挑战，不容许经济上出现任何漏洞，借助这个统一大市场将反对他的民营企业家全部清理一次。第三个原因是中共实际上在进行对台战争的准备。统购统销实际上是总军事化、半军事化的一个做法。谢田表示，我认为中共实际上是一种备战、备荒的姿态，在进行这种准备，统购统销和统一市场是最好的战时经济储备方法。中共推进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同时，毛泽东时代的供销社亦开始死灰复燃。中共官媒早在2018年就报道说，全国 95% 的乡镇又有供销社。今年2月，中共农业农村部明确提出进一步推动扩大乡村治理积分制。所谓积分制是指对农民日常行为进行评价，形成可兑换物品的积分，通过遍布全国各乡村的励志超市和供销社系统与积分挂钩，农民就可以拿积分去兑换相应价值的货物，相当于在农村废除了货币制度。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恶化，大批农民工无工可做，无奈返乡，中共在农村的维稳力量成为相对薄弱的环节。在这个形势下，农管正式入村，成为农村基层执法者。农管在当地官员的配合下，到田间地头将农民种植的非粮食类植物强行铲平，并以武力对待反抗的农民，成为新的民怨焦点。现旅居澳洲、原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李元华表示，农管入村强行干涉农民生产的种种行为，标志着中共重回文革时代的计划经济。一切农业生产都由当局的行政命令来指挥，这个会令农民丧失劳动积极性。5月20号晚间，调查显示八成以上年轻人有生育意愿，话题登上大陆社交平台热搜榜。大多数网民表示不相信这项调查的结论。20号浙江日报旗下的潮新闻报道称，八位浙江某大学的00后大学生在过去一年半时间里面组成调查团队，针对18岁至35岁的中青年，向浙江各地社区幼稚园、妇幼医院发放出1466份问卷，结果显示862人有生育意愿，最主要的原因是喜欢小孩子。钱江晚报官方微博转发该报道时称，调查显示八成以上年轻人有生育意愿，这个话题立即引爆大陆网络，网民纷纷表示不认同，这种数据骗人就好了，不要最后将自己骗了，是不是讲反话？八成以上未生育，不想生育。亦有网民认为该调查对象不具有代表性，讽刺话约等于在养老院调查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医院太平间调查人口死亡率，在妇产科调查新生儿出生率。如果去医院的不孕不育科做调查，那会有十成以上的生育意愿。还有很多网民留言表示不想生育，我的生存意愿都快没有了，还讲什么生育意愿？主要原因不是我讨厌小孩子，而是我没有养小孩子的钱。今年2月13号，大陆网络曾经热议我国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话题，当时报道称，第三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的调查报告显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持续走低，2021年打算生育子女的平均数是 1.64 个，而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只是 1.54 个和 1.48 个，而女性终身无孩率亦在快速上升。2015年是 6.1%，2020 年达到近10%。 中共自1978年开始35年间实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现在中国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严重、经济衰退等社会问题。政府先后出台了二孩、三孩催生政策，但没有效果，因为现实压力太大，经济负担太重。年轻人认为没办法养小孩子，因为生不起、养不起、教不起。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